那我们可以怎么样专心？我们现在应该怎么专心？我们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们专心？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持守的、不变的？而且你如果持守的对、持守的好的话，这件事情会让你的力量当年如何，现在也如何。那句话的英文怎么讲？我的力量
日子如何，力量
就那个还不是，这是说我的力量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十一节那个英文怎么翻呢？ I am now as I was then， 这是一句非常好的话。我那个时候力量如何，我现在还是如何。我们中间有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如果这样持守的话，他会给你这个力量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
征战
是结果，是那种征战的力量。在我们这样讲了，在加勒来讲是什么？这你换一换，在保罗来讲是什么？刘军，在保罗来讲是什么？至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。还有呢？
一时没想起来，但是一讲到这个，我倒是立马想起来了。我曾经这个跟主说，这个要一生这个专心要服侍主吧。
哎，
不管怎么样。
那你现在知道那句话的英文是什么了，对不对 ？Holy。其实对保罗来讲，他就是说呢，谁还盼望所见的呢？对不对？我们所盼望的是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我的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叹息劳苦，浮在虚空之下，可是我们是盼望神的种子显露出来，我们盼望那个得赎的日子。哎，这个是基督徒力量的秘诀。基督徒的力量的秘诀就是我们所讲的信望爱的哪一个？望，那个望非常重要。现在很多弟兄姐妹他这个望不见，因为他光觉得说我在地上怎么做个好基督徒，有美好的见证，怎么样报答我的主。其实不是这样。加勒的诀窍是，不管这个旷野里面大家怎么样的一个个跌倒，全部离他而去，也不管他这四十年像是被咒诅一样，因为你没错嘛。像我小孩最生气就是什么，我没错，其他小孩不乖，老师怎么样，全班一起罚，对吧？小孩回家就最气这个事儿。约书亚跟加勒就是这样。那约书亚是哪有个官做，加勒没有，他就需要陪。摩西也是一样，他要带一批命定要死在旷野不成器的百姓，你要带他们兜圈子，对不对？今天哪个传道人说，哎，你这个会啊就是三字会，对吧？你在政府的政策底下，你只能跟着政策走，不能跟着圣经走，那你还服侍不服侍？所以圣经说到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这是很难的事情。你让我进去应许地 看一眼也好，神就给他看一眼，不让他进去。那为什么，晓不晓得神为什么对摩西这么严厉？就是因为要对比将来新约的指示，以后摩西这个指示就被叫做将废的指示，是定罪的指示。但是摩西后来进去了没有？他在变化山上，他跟主耶稣在一起，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是进去了。只是就是加勒来讲，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。不管周围的环境怎么样，你持定的是什么？你当初所看见的那个应许的美地，对吧？我们今天你说啊，你有点圣灵的经历也很好，你被主感动也很好，什么事情是很有福气的？就是主真的给你一个灵里的开启，让你有份于那个天上的盼望。哦，那个东西在你心里面会很有力量，它会让你不管怎么样都有力量继续走下去。这个是加勒德的一个秘诀。那这个也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的。你用来看圣经，让你天上的事情啊在你心里面逐渐成型，有底了，那你就不怕了。那还有一句话，第七节，那时我正四十岁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。这个话怎么写？这话什么叫做按着心意回报他？这个英语是什么？按着谁的心意？我的心意是他的心意，回报什么？这什么话叫做按着心意回报？可不可以举出例子？神的心意，什么心意呢？得那个地，那怎么说的？这个时候要讲呢，窥探这地，
那是窥探的。
然后回来了呢？
就是我们必得那个。
哎，这个叫什么？对，因为摩西打发他去的那个心意是什么？
就是要他，
就是要你去回来，告诉我们那块地多好，是神要给我们的。我就按着他的心意就回报他。其他人有没有按着他的心意？其他人没有， 那这个很像什么？就在我们今天来讲，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，就是按照心意回报的？老潘，你当初怎么跟乃琳求婚的？
我都忘了。
你都忘了他有没有按你的心意回报你？就嫁给我呗。好吧，那
我没有，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。
你从来没说，
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
那他怎么说？你到什么时候才娶我啊？啊？我看都差不多了吧。这个就是按着心意回报的啊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怎么样？小魏，我们有什么事情上是要按着心意回报的？你可以跟主讲说，我一生要服侍你，无论什么状况。可是，在什么样的情况叫做按着心意回报他？就按照心意回报他，才有像新约圣经里面的什么东西。因为当然是按照神的心意，可是这个其实不是他跟神中间的，是他跟摩西中间的。这个提示够讲了吗？小魏，这是啥？
我转不过来了。
这是弟兄姐妹嘛，对吧？保罗写信给罗马人，他说我要屡次定的义要到你们那里去。要把我的恩赐分给你们呢，让你和我都得了坚固，一样，这是加勒和摩西和约书亚那时候他们这个三人小组啊，那他们中间的关系因为这个话那是牢不可破的。你今天是不单跟主讲说你这辈子要服侍他，今天我们在佩兰的几个老头老太都听见你这句话了，你知道吗？彼得在山西也听见了啊，穆温他们在四川也听见了。彼得你怎么样？彼得你是不是也预备一生服侍主？
是的
是的啊。穆温买馒头回来没？钓鱼还没回来？
在河边了。
还没。
哦，你在河边查经啊。哎呦，那你们是不是也表态过呢？一生就是要服侍主。
对的对的
对的，那就行了。那你们三个就按照心意彼此报答，你们就彼此看着，就是将来谁要是做了小犹大不要饶他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你的同伴啊，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，哎，我们虽然能做的很少，可是我们真的要希望能够好好的为主活，好好的认识他，好好的试着把福音传出去。哪怕传不出去呢，这块地我们领了啊，分。这是很好，这些事情保证主的同在。那当然，这个加勒讲了这段话之后，谁按照他的心意回报他了？这问题简单。约书亚
就把希伯伦给他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件事情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发生不常发生啊？两位，
把希伯伦给他。
对啊，你有很好的心意，你向总会报告一下，总会就是说好，你去做吧。会这样做？
不会啊。
就是今天为什么教会里面养不出工人来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不但你们那边的教会，我们这边教会也是一样，你不管要干什么，要上面批准，要神学学位，要牧师核定，你要说什么，要讲什么，要教什么，要办什么，通通都要有上面的命令。你的感动是不算的，要教会弟兄姐妹的印证啊，要年长的弟兄姐妹的印证，你才能够去办。哎，那个时候加勒已经闲了40年，假如他跟约书亚这么一讲，约书亚不领情，那可完了。但是约书亚照着加勒的心意回报他，约书亚需不需要负责？万一你这老头脸皮这么厚，然后把这地给你，你又打不下来，那不是丢人吗？对不对？你现在教会里面不是也就担心这事儿吗？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你要开工啊，你千万不要去开执事会，教会叫你去报告你就不要去报告，你都不要动，你就自己在家里把工作做起来了，你再去跟他说，你去跟他讲，人家就以为你要申请经费，真的。我们的吃亏吃多了，我后来什么招呼都不打。你讲你的，他想他的，对吧？那万一你说约书亚把这个地真的就给了加勒，然后加勒不争气，是吧？光说大话，那约书亚需不需要负责？不需要负责，不需要负责。以前还有些年轻弟兄姐妹，在北美的年轻弟兄姐妹，他被主感动，跟着我们一起做工啊，什么什么的。那我也是跟他们这样讲了， 你不担心，你有这个信心，我也不替你担心，因为我不可能替你担心，对不对？你愿意跟着走，咱们大家一起走。你觉得你敢做什么，你想做什么，一定照着你的心意回报了。就是这样子能够培育起工人来。你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这个所谓的按着心意回报他的话，你底下光会有些听话的信徒，你不会有工人出来啊，这是很重要的诀窍。希望你们这样，在国内也是一样，你们下一辈的人啊，比你们年轻要起来做工，你一定要按着他的心意回报他，给他一切的方便，鼓励他去啊，就算他做错了打败了，替他遮掩遮掩，没有问题。家乐要的这块呢，还不是最容易打，是最难打的，最大的，最高的啊！以后我们就看见他真的是把它攻下来了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大概知道说，哦，尽管这些很枯燥的圣经啊，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实用的地方。尽管你这辈子可能打不下来，你仍然要去分这个地，你必须要，你到了一个地方，你去传福音，你也先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把这城的灵魂给我，你不要怕。你不要怕，你尽管自己打不下来，你还是得要啊，啊，因为现在实际上，这个上帝愿意分地，没人要，没人领。你看，我最近刚看了一个纪录片，你知道什么地方快要变成中国的？二三那天早上跟我讲才好玩，他女儿，他二女儿把他送回中国去了，从小在美国养大。有一天他就问他姑姑，他说姑姑啊，这个西藏到底算不算我们中国？他姑姑可火了，西藏当然是中国的。其实现在要问什么？什么地方快变成中国的小孩？黑龙江外面那个本来就是旗人的地，满清入关，后来中国战争打败了，割给那个时候的俄国嘛。可是西伯利亚这么荒这么大，然后普京他们在那边根本管不到他，所以他所有的远东政策全部失败，中国人就大批大批的到西伯利亚去住。那现在美国呢，又跟中国在打这种什么黄豆战啊，这个那个东西的。那普京的政策是这样，他说你可以到西伯利亚去啊，我就给你一顷地还是多少地，根本就没用，谁去啊，谁去，对，这么冷的地方。可是中国人过了江就去种啊，挺好的，
现在就可以去啊，
现在就可以去，你现在就可以去，
五月份
真的就可以去。所以他并且讲过了一阵子，这个西伯利亚会变成这个 Ukraine， 会变成 Crimea， 你到时候对
北大或者水都把它都弄来到外面去。
这个世界的这些
水是好水，
对呀，
很好种啊，这个地方很好种，你还在生长季节很短，很好种啊，对吧？
黑土地对不对？
对，最近才拍的纪录片，他们西伯利亚那边的俄国人现在越来越少，他们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然后说我们这边连这边的人连怎么种地都不知道了，因为你种了白种嘛。你没有人工怎么办？他说你看这些中国来的小伙子，从早就种到晚，一大批人，你不这样种，你根本不可能有收入，你不可能有利润。那现在的问题是这样，灵魂的荒地到处都是，上帝开放你去领，但是领的人很少。你要打，你得先领啊！像我们现在修顺这些大城，这么多传福音的机会，为什么没有传出去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各教会都没有领，各教会不是我们的事儿一样。那我来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，就发现你话语里面的丰富超过我们的想象。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加勒一样，在活着的时候全心跟从你，当这个世界都纷纷转离你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伴侣都失散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不泄气，并且给我们一个那个天上荣耀的应许地的盼望，让我们的力量当时如何现在还如何，就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。也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彼此能够按着心意报答，按着神的心意来彼此回话。主，我们特别为在国内的这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有心服侍主的人，主啊，求你保守他们，在这个国家政策抓紧，在这个世界纷乱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使用他们像明灯照在暗处，求你让他们虽然分散在四方，却能够彼此按着心意，按着神的心意来鼓励，来扶持，从这个幽暗的世界里面，为你的福音，为你的教会走出一条健健康康的教会道路来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。Amen。今天我们再继续走下去，你觉得这边还有什么是可以是重要的？ 啊，这个分地里面还其实还藏了蛮多宝贝。我们上次说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了祝福啊，那再往下还有什么事情？
要说到犹大的分地，然后加勒攻取希伯伦和底比。
对，
十四章的最后那个地方，加勒说的那句话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。
是，
这是他到年老的时候的说的话。
对，
那后面不是他也把这个希伯伦和底比，
对，
这个城给攻下来了吗？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需要。
这个点儿是什么点儿？你得讲清楚一点呢、啊。这点儿是什么点儿？
人家加勒不是年老吗？
年老，
当初那个心是怎样？现在那个心还是怎样？然后当初他回报耶和华，现在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还有这个什么信心啊，去做这件事情。
嗯，那这件事情如果跟这个十五章十三节。他嫁女儿这件事情摆在一起，你还看见什么呢？
嫁女儿这件事情，
这蒙哥快嫁女儿了，所以对嫁女儿的事情特别有兴趣。嫁女儿就跟遭强盗一样。跟你要说这个沙发我要，那个桌子我要。
不会是和那个什么培养新工这块联系的？
对，这个是培养女婿，我家这个女婿没有培养。
他虽然是女婿，他不是还是把这块地给供下来吗？
是啊是啊。
你无论是谁，你能够和他一起，其他的就是再看看。
叶班长，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？因为你迟早也是要嫁女儿的人，现在看到穆文他还没生女儿，就不知道。或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段圣经十六章中间这段圣经十六节，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伯的这个国，将成国局，我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。从这一段跟圣经所有从前的圣经，从创世纪到现在有什么特别？这一段圣经或者这段圣经让你想起其他圣经哪一些类似的话？他的确跟培养童工有关系。加勒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士闪、亚西曼、达曼，又从那里上去攻打底壁的居民，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伯。然后照说呢，我们就可以说加勒就把底壁攻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加勒偏偏他要去攻打，他也不打了，他已经打了三个，然后他剩下一个，他怎么说啊？谁要上去攻打？哎，这个当然就是刚才顾问讲的。那他的同工到底是谁？他不知道。他有个好处呢，怎么样？他女儿挺听话啊，女儿挺听话，要嫁谁就谁。要我的话呢，我女儿交了男朋友，他跟我讲，要老早就跟他说，你要是喜欢上哪个孩子呢，没关系，你先来跟我们讲。啊，不行，不行。现在谈好了，有一天来报告了。那我就太晚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谁能干什么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我本来一直在打算，对不对？叶班长的儿子，对吧？他这个培养童工很有意思，他不是把这个额头捏叫出来，他不是把他叫出来说你能不能把他打下去，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，他是说谁能，谁能。这个事情是蛮重要的，因为其实这个志愿是等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才被写明的，啊，才被写明的。一般我们培养童工很犯了一个错误啊，我们是说看谁是好料子，好好培养。圣经里面做的你不是看这个，你最好啊，所有人对你来讲都是眼睛看得见，你脑筋动得快，你最会浪费时间。逐渐逐渐你就学会了。谁真正会起来，谁真正是所谓会信主、会慕道、会服侍，那你不能为用脑子去判断。他这个也是一样，他给他一个很清楚的机会，我打一次，打两次，打三个城，你现在看见了，第四个城谁能打谁就去打。这个比上一次我们讲这个约书亚对加勒还要厉害，因为我们上次讲了约书亚是官，对不对？他是领袖。加勒呢，究竟已经在野这么多年了，但是他来求这个地的时候，约书亚照样，照样。那约书亚如果没有给他，有什么麻烦？你肯，你家就会成功。他给这个俄托涅的机会，其实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谁会出来， 他听说谁出来我就把女儿嫁给他。那这时候你看，这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他这个不是像亚伯拉罕跟以撒，亚伯拉罕应许得了以撒，他知道神的心意在以撒身上。加勒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他根本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出来，他也不知道谁会出来，可是他有这个信心，他有这个感觉，他觉得需要这样做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，这跟念神学院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的成功怎么培养出来的？征战的时候培养出来，福音上培养出来。这个还很厉害，就是他的太太，他这个女儿有本事。他这个女儿有什么样的本事呢？加勒他说，谁能攻打基列西伯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的女儿亚撒给他为妻。他这个女儿有什么本事？这个俄托涅就出来了，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托涅。既然是他的兄弟又是他本族的人，他一定认识加勒的女儿了。你觉得他是为爱呢，还是他是不是本来就喜欢他这个表妹啊？丁丁说肯定是他喜欢他表妹。加勒他总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女儿大概是旷野里面生的，这么多年他们每天在家里边吃玛拿，那他应该知道他爸爸的厉害，他也知道他爸爸力量如何，他的雄心壮志如何。他爸爸并没有意识像其余的一些人一样，像这个时候要过河了，我们上次也讲了，大家的都根本就还没想到这事呢，可是神已经叫约书亚先把地分下来，你不分下来你没有这个责任的。但是为什么犹大族不去分？因为犹大族已经去要了，还不等你分，他已经去要来了，最早就是他们要，都是谁带着头，都是加勒带着头。那他女儿对他爸爸有没有同样的心智啊？有啊，他不知道像不像他女儿。亚撒过门的时候，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。你看，他认识他爸爸，而且他不只是认识他爸爸，他认识你爸爸，他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。所以亚撒一下驴，加勒就问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乖乖，这四个字我绝对不敢再问我女儿了。要做做，今天要吃，明天要拿。叶班长，你不要笑，等你嫁女儿你才知道，嫁女儿比娶媳妇麻烦多了。
我没笑，我没笑，
到时候你笑不出来你就知道怎么回事。这个加勒也是很有远见，他知道他这个女儿，他现在已经有女婿了，既然有这么能干的女婿把城打下来，那他就说了。他是劝丈夫向父亲要一块田，可是实际上是谁要的？亚撒。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源。他父亲就把他上劝下劝赐给他。什么叫上劝下劝都给他？好地，这块地肯定是他们最好的地，对，最漂亮最好的一块地。女儿要他就给，这有什么成就，有什么特别？当然你要仔细的去看的话，你得到历代志上去看，因为加勒还有没有儿子？肯定有。照说他的产业应该最好的都是给他儿子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居然给了谁啊？给了他女儿。为什么给他女儿？因为这个女婿有信心，有勇气。这个女儿怎么样？敢求，这是主耶稣讲的什么？有的还要再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来到神面前，在神的应许里面，有没有所谓的贪心？有没有所谓的贪心？没有哎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神要我们去打这块地，既然打下来了，那你就尽管去求，这里面没有别的东西了。啊，你没有人间的这些什么，哎呀，道德标准啊，这不是道德标准啊，就是说你要顾表谦虚啊，不好意思要太多，那你就不懂神了。能要什么就要什么，能用到我们自己身上也是一样。我是觉得像我们这批人呢、啊，这年纪大了，就是还可不可以要，可不可以要？可以。你要弹琴，弹了，既然会弹琴，那还可以要别的。真的可以要别的，别怕，还早嘞。 其实我们还有还可以要，就是说肯定要什么，还可以攻，还可以打，还可以为主做相当多的事情。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这个就是两代的工人在那里、啊、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这个要考鸽子，看鸽子的功力怎么样。鸽子要是打不出来，我觉得木温大概也打不出来，对不对？
什么问题啊？我这儿
啊，你
得来人
了。好好好好好好，鸽子鸽子，加勒既然这么有信心，这么杰出，对吧？他是当时进入应许地最了不起的这家人。那后来加勒的后裔干，或者加勒前面、加勒后面，还有没有再出一样什么样的人？
这一说还是有点印象，但是想不起是谁来了。
你想不起谁来了？习近平。好，莫文，莫文，你说什么问题？你答得出来吗？加勒的后人里面，或者他的先祖里面，啊，有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个？
先祖就是那个比萨列那一块，比萨列。
比萨列，哎，加勒是比萨列的后人。比萨列是干什么的？
造会幕的。
嘿，造会幕，造约柜的。
非常。
大卫是不是加勒的后裔？那我不太知道，他们是。大卫是他们的后裔，
大卫好像不是这个支持，
大卫可能不是他们的后裔啊，至少不是那条线，因为你看马太福音的家谱就知道里面没有加勒。这得去查查了啊，他以后一定还有的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神呢、啊，他真的是这样啊。你尽管有一些的可能有不争气的子孙啊什么，不要急啊。对，以前我也讲过，撒母耳的儿子不听话。撒母耳的孙子就是后来在大卫面前这个圣殿里面歌唱的都是他们，他们都是音乐家嘞。
我刚才查了一下，
你查了一下怎么样？说说。
加勒呢是耶拉灭的后代，那个耶拉灭他爹是希斯伦，
嗯，
而大卫属于兰。希斯伦生了三个儿子，一个是耶拉灭，一个是兰，一个是基路白。大卫的是兰的后代，那个希斯伦他是耶拉灭的后代，两个属于是两个支路。
那后来加勒还有怎么样呢？他的后代还怎么样？
你说他的后代里面有名的人吗？
对啊，除了你以外还有谁？
除了我知道他的女婿俄童剑是一个之外，其他的都没
后来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这我以前查过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后来那个约柜不是从非利士人的地回来吗？回到博士麦呢，没有人敢拿他有办法吗？谁把他拿走了？应该是加勒。
哦，俄狄以东。
基列耶里面。
基列耶里。哦，索巴。
是不是？
基列耶里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是。
对吧？
嗯，
你看，对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？变化。
这个告诉我们。
在你的小孩子的后代身上，你只能够尽量做一切的榜样，就你所知道的。做一切的榜样，鼓励他们好好的服侍神，自己活在神的面前。那无论什么，神都有办法。这样的话，你只要愿意服侍神，把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孩子交在神的手里边，将来你一定在天上，你会看见，因为神不可能不用他们的。你现在有这么大的需要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家族，这个家族是。像什么样，真的就是像亚伯拉罕的底下一样。以后之所以这个犹大族啊在以色列中一直是最强最强的，那跟这个事情都有关系，可以说是老早就知道了。